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这个川普和拜登两位总统和前总统啊，已经达成协议啊，说今年要举行两次这个总统辩论啊，这个呢是已经超超了差不多有好几个月了哈。在这个之前呢，是川普一再的提出呼吁，想要和拜登进行辩论，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响应。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拜登终于在公开的场合呢就说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要跟你进行辩论，而且可以辩论两场。这个然后马上双方的这个助选团队呢就开始紧锣密鼓的联系，最终呢就敲定了两场啊，一场是6月27号在 CNN， 另外一场呢是9月10号由 ABC 来进行转播。
这个辩论有意思，你刚才说他提出来辩论，这个叫叫板，你知道吗？
对，叫阵的，叫阵的，
叫阵，对，就来呀，来呀，
对。
但是拜登呢，一开始有点小回避，拜登这个回避啊，他是有原因的哈，因为说实话，大家也可能注意到，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开记者会了，不进行这种现场的问答，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说，第一，他怕讲错的话在大选期间被引用，第二呢，大概种种的推测。就说明他的年龄啊等等是这些原因吧。那么考虑到这个呢，现在反而是拜登先发出来了。他说：“哎，你要辩论来呀。”然后说一句非常损的话：“听说你礼拜三有空，你知道吧？”这个是在发表在社交平台 X 上面。什么叫礼拜三有空呢？他查了一下川普出庭的时间表，发现只有礼拜三。他不需要出庭，
对，
所以他采取这个刺激他的方法。当然，川普这人你是不能刺激他的，你刺激他，他马上在社交平台大举的反击，说这个拜登是一个腐败的人呐，crooked 啊，要说是一个老朽啊之类的哈，连续的在社交平台上来攻击他，然后同时呢也说了，说叫什么，随叫随到，叫 I'll be there， 随叫随到，那么这一下呢就创下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第一，什么第一呢？就是离大选投票时间最远的一次辩论，或者说是最早的一次辩论。之前谁在六月份辩论呢？
对，
都是十一月份才投票呢。而且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美国有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和非党派的机构，叫做总统辩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干什么的？它就是专门。安排每一次总统大选，每四年一次嘛，他就安排辩论的在什么地方举行啊，几点钟啊，谁主持啊，怎么回事，有没有观众啊等等啊，怎么转播啊。这一次这个委员会惨了，因为他们呢安排了三次，一次是九月，两次是十月，结果人家这两位总统候选人说不要，你白拉了，我们不参加你安排的那个。首先拜登说我只参加两次，那么川普说好吧，两次就两次。那么接下来他们就双方提出了条件。第一，这边提出来的啊，拜登说的必须是在一个电视台啊。第二，没有现场观众，因为现场观众有时候一起哄啊，一鼓掌啊什么之类的。第三呢，那麦克风啊得是能够自动关闭的，就是什么，每个人不是你讲一分钟我讲一分钟，你讲两分钟我讲两分钟吗？你超出了这个，麦克风没声音了，你也不能打断我讲话的时候，你的麦克风没声音，你打断不了我。然后那个独立的候选人 Kennedy 你不许给我来，
排除在外。
对，
因为他没有机会获胜啊，所以呢只让两个可有机会获胜的人来进行辩论，一对一，看看，就让选民实际上是二选一了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拜登方面呢还提出来一个提议，说是七月份的时候可以进行，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都已经召开完了以后，那副总统提名人不是已经出来了吗？他说七月份的时候可以进行一次副总统的这个电视辩论啊。所以呢当然这个到底什么时候举行什么都还不知道，因为那个川普那边的副总统候选人还没出来呢啊，所以呢他现在还就是只是一个提议而已。那基本上这些提议大概都答应了哈，这双方都已经同意了。那么他们提出来的这个辩论的 电视台呢是应该叫做，他说是一个叫做不分党派的这么一个电视台，他既要主持过那个2016年的川普的那个辩论，同时也要主持过2020年这个拜登的胜选的那个辩论，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那个 Fox 电视台就被排除在外了哈，我不予考虑，没有资格。于是现在选定的一个是 CNN， 一个是 ABC， 那个。其实川普马上他的候选人还提议了一个10月2号咱们在 Fox 电视台也辩论一次，而且他把这个消息都已经发到他那个Social 里头去了，结果那个拜登的候选人拜登的这个助选团队马上当面就打脸啊，说我们根本不会参加那场辩论，所以只是两场，我们只同意了两场啊，所以呢几乎第三场是没有了。刚才说了，选择在六月份是有用意的哈，因为一般来说呢，总统大选的投票一般都在11月初嘛，所以9月、10月，应该是一般来说总统辩论的时机哈，最后让选民对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政见啊稍微有点了解，来决定他到底投给谁。那么今年呢，总统辩论提前到这么早呢，其实。拜登团队是有考虑的哈。第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在很多州提前投票已经变成一个既成事实，或者说是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所以呢，很多的州说是11月2号是投票日，但实际上那个选票啊恨不得10月份的时候就寄出了啊。所以呢，如果太晚辩论的话，对这个候选人起不到作用，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同意要六月份呢，是因为从目前进行的好几场民调来看，全国性的民调来看呢，拜登是落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要通过两场辩论呢来提高一下这个民众对他的关注度啊，对他的认识程度。而且这两个候选人啊基本上都认为说通过辩论自己可以击败对方啊，自己可以让对方出糗，自己可以拉到更多的这个选民，所以呢，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说六月份，假如这个拜登在辩论的过程当中表现不好的话，那么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扭转这个形象啊，至少还可以做其他的一些公关，或者转移注意力，或者是做很多的竞选的广告啊什么的。可以扭转人们的注意力，甚至你看了一下这个9月10号时间也还是比较靠前的，离那个投票日，大选的投票日还有将近2个月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做了一个等于是双保险，如果能胜当然最好，表现如果特别好的话那当然最好，就打消了人们说哎呀你年龄大了，你心智可能是不是不能但不适合担任总统，打消人们的这方面的顾虑。如果表现不好的话，也有机会稍微扭转一下，那个就是表现不好的这个后果。
赶紧就亡羊补牢啊，说不定还赶紧制定一些新的策略，叫第二次把这扳回一分嘛。
啊，对，
就像比赛一样的，咱们输一场，咱能不能考虑再赢一场，这样打个平啊什么之类的。同时，请记住啊，这个辩论呢很有意思，因为它辩论呢，它永远是存在的两个方面，一个叫看我，你看我的表现多那么的好，谁说我老啊，谁说我糊涂啊，对不对？但是他同时还有另一面叫看他，这一次呢两个人都有点意思说看他。什么叫看他呢？就是你看他多差呀，知道吧，他是这意思，你看他老了吧，你看他浑身出汗啊，你看他等等等等。就这个呢是一个辩论呢是最残酷的地方，叫做看我看他，先看我再看他。然后呢还有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的是拜登啊，他在他的宣传方面，他在他的广告费用方面，他在他的募款方面是远远大于川普的。可是我们注意到他花的这些钱呢没有给他加分，没有让他的支持率在或者在民调上面的支持率高过川普，这是一个。他做的大面积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投资没有换来好感，知道吧？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想利用辩论造成这样的事实，说那么现在呢你也别管这些我的政绩了，也别管我投了多少钱做广告，你现在看是两个活人，你这俩人你选谁吧。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尽管大家不喜欢我，但是可能你们更不喜欢他。
对
啊，因为这两个人都不招人喜欢，他们的支持率都在40%左右啊，拜登40%，川普45%。所以稍等会儿，我们去看看这个辩论到底能不能达到双方预期的目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今年总统候选人呢有两场辩论啊，6月份有一场，6月27号，还有一场呢是9月10号啊。那么这个刚才说过了，拜登的团队呢，他们主要是想一再的提醒民众啊，千万别忘了这个川普当政的时候造成一些分裂，国家的分裂，造成了两极化。就是两极端哈，国家的分裂，然后这个破坏了民主制度，你别把这些东西都忘了，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在最近的一些民调当中和对这个选民的一些采访当中呢，人们对很多拜登团队认为是对拜登有利的执政方面的这个成就或者说是取得的这个结果呢，民众并不买账哈，并没有把这个。如果要是有计分卡的话，并没把这个得分啊记到拜登的身上。你比如说现在失业率这么低，想要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哎，但是民众没觉得经济好，现在的收入比4年之前增加了，哎，民众觉得生活并没有改善，然后股市现在屡创新高，可是民众也没把这个算到这个拜登的政绩上头。所以呢，这个就让拜登的竞选团队非常困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很多情况都是没有想象的。照理说，应该这个经济好啊什么的，通货膨胀也被压制住了，股市表现好，这不是应该是执政总统应该得分的嘛？结果现在都没给这个拜登增加很多的分数哈，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再加上呢，他们为什么绕过这个总统辩论委员会呢？是因为他们对2020年的这个辩论呢极其不满意啊！这个他们认为说，他的那个拜登竞选团队那个负责人主席就明着说了，说我们对这个辩论委员会不满意的原因是在2020年辩论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力或者说不愿意来认真的执行辩论之前我们达成的各种各样的规则。就是说，尤其是当那个拜登。要讲话的时候，那个川普多次的打断他插嘴什么的，以至于到后来不是拜登实在熬不住了嘛，非常生气的怼了川普一句话，说你能不能闭嘴啊，你已经失去，已经好像有点恨不得是不符合总统这身份了，不让别人讲话呀。当然在第一次的辩论之后呢，那个拜登的这个支持率果然上升了一点，那个川普的呢是下降了一点哈。还有一件事他们不满意的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呢，在辩论的时候有现场的观众，那么这个川普的家人呢也去了，当时啊正好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不满意的是川普的家人去到这个观众席的时候呢就把口罩摘下来了，当时要求的是戴口罩啊，什么保持距离之类的东西，但是他们摘下来了，没想到辩论之后，那个拜登马上就一测啊，就变阳了。
川普阳了，不是拜登阳
啊，是拜登啊，是川普阳了。
川普阳了，对，所以这些事情呢，就造成了这一次这个选举委员会落空了啊，结果他们人家白花功夫了，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先例啊？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其他的总统辩论都把它给绕过去？如果再绕两次，这个委员会就解散了算了，
对，
对不对？那么下面再说一下这个辩论的这个事情。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我们每一个人问问自己，如果你喜欢谁和不喜欢谁，这两个人，我们问问自己，会因为一场辩论改变吗？基本不会。就即使他表现得不好，我。不是说100%的不会啊，就茫茫的美国社会当中，可能会因为有一个人在辩论当中的表现差强人意，而可能改变一小点观点，甚至有些人可能本来想投他不投了。但是，我认为大多数的人不会因为这场辩论而改变自己的投票的选择。但是呢，你得承认，这个辩论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辩论呢，是让候选人拿出来。把自己的能力拿出来，各种能力啊，它是一个综合的能力啊，它这种能力拿出来呢， 展现在选民面前给你看，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来看我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是这个辩论了不得的地方。同时呢，我们再看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呢，在辩论的舞台上呢，说实话都有点生疏了。记得吗？川普在他的共和党的初选里面，所有的候选人辩论一律不参加。那么这样他就失去了一个锻炼的机会。所谓锻炼，就是当大家对你万炮齐轰的时候，你能不能啊非常沉稳的啊舌战群儒也好，或者是你能够啊对答如流也好，这个是需要锻炼的。为什么呢？因为闷在屋子里锻炼和站在那个现场那是两回事啊，知道吗？所以缺乏这个锻炼。拜登也是啊，拜登他没有初选的辩论呢。
嗯，对。
所以这两个人上一次在现场站在一个台上辩论，还是2020年，就他们俩，
嗯，
辩论了选总统，这是又是一个情况啊，就是两个人呢在这方面相对来说都有点生疏了。还有一个还必须得承认，就真的是这年龄的问题。那拜登当然80多岁了哈，川普呢到六月份的时候就78岁了，
嗯，
知道这个无论如何你再怎么样你得承认，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他的反应啊，他的记忆啊，知道吧，种种都会跟什么3年以前、4年以前不一样。
对，这个总统辩论的传统呢，大概是在60年代开始哈，因为60年代电视机大概才刚刚普及到家庭里边哈，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这个第一场的总统辩论就是 Kennedy 哈 ，John Kennedy 对那个 Nixon 嘛，两场那两个人的这个1960年的这个第一次的电视转播的总统辩论，
对，但那次没现场观众啊，
对，那个就是在演播厅里边哈，那时候的设备可能各方面还比较差呢，一直到1976年的时候，另一次辩论呢，才等于是把它作为一个总统每一次总统竞选的周期当中啊，4年1次的这个总统辩论呢，才把它定成一个恨不得是常规了哈。一般就是进行2到3次这个总统的辩论，然后再加一个副总统的辩论啊，基本上都是这么个情况。但你说它会不会影响选民呢？这个也很难说啊，因为它不需要影响很多的选民，它只要影响3%、5%。就够了，因为那个已经笃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选民，他基本上不会因为你的辩论好坏而跨党派的从民主党变成共和党，从共和党变成民主党，这不可能。但是还是有一些摇摆的选民的，还是有一些人要看总统的施政的理念，哎，哪一条刚好触动了我所关心的事情，那我就投给他了啊，是这样的情况还是有的。你比如说在第一次总统辩论的时候，那John Kennedy 的口才是很好的，所以呢，他在辩论的时候是占据优势的。76年的时候也是这个卡特
对福特，
对，吉米卡特对福特。那福特因为他是原来是副总统，因为尼克松辞职之后他接任总统，所以他在竞选的是连任，但实际上他是第一次竞选总统，也因为之前是就是接任了哈，所以呢，他是相对来说处于一个弱势，再加上他在辩论的时候表现不佳，把这个俄罗斯什么的军事力量之类的东西弄错了哈，所以这个造成了一些困惑。后来一次我记得挺，那都是我跟中信都已经来到美国了，1992年的时候这个辩论，老布希总统，这个当时。这个沙漠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打胜了以后，他声望应该是不错的，就没有想到在辩论的时候不知道谁给他出了个建议，他那个接受了，就是当克林顿在讲话发言的时候，他明目张胆的就看看手表，意思是提醒大家说你看他讲了那么长时间了等等等等，就没有想到这个成了一个辩论当中后来的大忌，就是说你如果看手表的话，这个可能是对观众对你的辩论对手都是很不尊重的一个做法。他那年输了，
小动作不要忽视它的重要性啊。1960年 Nixon 对 Kennedy 的那一场辩论，他当中有一段时间拿出手帕来在额头上擦了一下汗，就这一抹 完了，总统丢了。当然这是开玩笑啊，就实际上可能不是因为他这个擦汗，但是为什么我们到今天2024年还替他那擦汗呢？就是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件事儿了。
嗯，
这个事情就永载史册了，永远提到那次辩论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次辩论说的什么议题吗？大家还记得对越南战争两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吗？大家还记得对于经济的观点是什么吗？没人记得了，就记着 Nixon 拿出来擦汗。还有就是一个很棒的辩论的人，他叫 Ronald Reagan， 那他那是击败了卡特，击败了蒙代尔。
嗯，对，
因为他是个演员出身，声音洪亮，而且呢讲话富有戏剧感，关键是幽默啊，他的这个幽默在辩论的时候呢就简直是发挥到了极致啊，讽刺蒙代尔，因为蒙代尔不是说他年龄了，
哎，
对，就是那个咱们就不说了啊，那个说的太多次了。我就说这个辩论呢，啊，它也不是完全不重要的，但是啊，不要忘了1960年的美国、1976年的美国、1992年的美国啊，不是现在的美国。
对
啊，现在的美国啊，它有一种恨在里面，这个恨就是我之所以投拜登，不是我喜欢拜登，是我恨川普。啊，我之所以投川普，不是我喜欢他，是因为我恨拜登，他是有这么一个这种分裂呢，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应该说也不是没有过啊，历史上但是非常罕见的，这个呢是现在的这个辩论的大的环境和大的背景，所以跟60年代以前还是不一样的。